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我是周慕姿，我的全新订阅节目《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搜寻《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香江神探福尔自摩斯二生死决战。自从2023年夏天香江神探福尔自摩斯有声书推出以后，我看到有些读者分享他们之前已经看过纸本小说，但是因为喜欢作者莫里斯与他的作品，所以爱屋及乌聆听了有声书，结果发现哦，原来听有声书还蛮愉快的呢。身为有声书的产品企划，我自己也会在负责的书籍推出之后透过 APP 重新聆听作品。香江神探福尔兹摩斯二生死决战有声书上市之后，到写这篇文章的当下，我已经听了超过一半。不得不说，这本小说由主播吴亦伦来诠释，实在再适合不过了。姑且不论粤语就是他的母语，听他说起日语和英语也非常的舒畅。亦伦常常在各大影展担任现场口译员，这两年也为早期的日本默片担任辨识，也就是随着电影播放在旁边描述剧情与说出对话的工作。相信种种的经验都是累积他说书功夫的养分，换个角度来说，也让有声书的听众受惠了呢。莫里斯今年二月曾经来过台北国际书展，当时我啊也为了展现书迷的支持而去参加了他的讲座。他本人温和谦虚，时常面带微笑，然而书迷们都知道，要能写出香江神探这样魔改福尔摩斯探案又能融合清末明初时事的小说，绝不是简单的事。我记得有位读者提问说，写作时是否有参考任何书籍呢？莫里斯回答，太多了。2000年初他为国家地理频道拍摄中国纪录片，当时要找资料得去图书馆，后来网络资讯多了，找资料也变得方便。从他的回答中可以发现，找资料这件事情是他创作的重要基本功之一。我想到啊，在整理有声书脚本时也向作者请教了很多次，尤其是当剧情描述某某人用英文说了什么话，便不自觉会想要让有声书也配合情境，让角色说出部分的英语。于是我就草拟了句子，请远流出版社转达。而莫里斯回复的句子总是让我觉得超棒的。 他不只写出怎么说比较妥当，还会细心说明原因，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湘江神探福尔兹摩斯二生死决战与第一部作品一样，有精彩的科学解谜破案情节。有声书也特地附上《舞娘秘记》这篇故事的密码图，提供读者一起参与解密。而且这次的武打场景更加扣人心弦，也一再的显示出福尔与化身两人相知相挺的坚固情谊。最后，我也想推荐大家细细咀嚼书中所描述那个时代的湘江样貌，可能是民间的人情义理、日常习俗、生活用词，或是社会上险恶的人口贩卖、百年疫灾、差人与官吏的执法态度、山雨欲来的列强征战等等。说时迟，那时快，套用这句书中常出现的词，邀请有兴趣的读者现在就来听听这本侠气凛然的有声书吧。
湘江神探福尔，字摩斯，二，生死决战。作者：莫里斯，远流出版，由吴一伦为你读书。祝家大夫。光绪七年，笔者初抵香港，机缘巧合成为神探福尔的房客，于河里活道221号以同屋共檐八载，直到光绪15年成亲后才搬出。期间协助他侦破的大小案件几近百宗，当中已写成传记的仅10中12而已，其余人待日后设笔细书。然而自我有了妻室，却难再如前跟福尔合作无间，唯偶有机缘方能予以臂力，是以往后数年有缘亲身参与的案件便变得寥寥可数了。由始至终，每次探案完毕，我必定趁着记忆犹新之际稍作记录，以待日后详修成稿。纵观所有案件，我无不充当助手角色，唯独一次例外，便是案中身当其事的疑犯竟然是我本人。回想案发经过，虽余悸犹存，但如今记忆事过境迁，便不妨与此敷陈，以窥看官。话说之前记述过的歪嘴皇帝一案了结后，福尔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暇一叙。四月时，英国王子访港，我有幸协助福尔为殿下暗中办案。但自从那年夏天我长子出生，喝满月酒时大家畅聚一番之后，我们夫妇俩便没有跟他见过面了。这时福尔早已飞身远近，香港以外也不时有人邀请他远渡办案，所以便越来越少时间在城中。秋冬之间数月，他回过国内几次，更一度远赴朝鲜为闵妃效力。岁末还侦破了航往福建途中遇劫的南澳号客轮海盗案。期间我一如既往在东华医院当轮值大夫，每个礼拜两天又到朋友开设在石板街的药店担任坐堂医。说来惭愧，人到中年才成家立室，这时虽然说不上功成业就，但一家三口倒也生活无忧。谁知好景不长，不久竟有厄运来临。时至光绪17年辛卯，即阳历1891年，乃香港开埠50周年。因人于西历2月举行的庆祝活动又正好在春节前后，所以城内特别热闹。这时候忽有人收购我坐堂药店那栋旧楼来改建，东主久已无心经营，便马上卖给了对方。 药材存货已尽数转售给行家。我两份工作突然失去其一，收入减半，仅凭在东华医院轮值的薪水，家计顿时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可幸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暗愁之际，软囊解休的方法却自行送上门来了。之前我在石板街药材店坐堂的时候，有一位不时来找我看病的老先生，姓白，名申同。这人虽然算不上大财主，但看样子应也颇有积蓄。我见他明明不是没钱去看那些自设医馆的有名大夫，本以为一定是个抠门的吝啬鬼，但他却跟我说，绝非斤斤计较价钱，而是因为众所周知我妙手仁心之故。这当然是客套话，我听了也只是一笑置之。想不到这时他竟来东华医院找我，却不是看病，而是想跟我谈生意。他说，
华大夫，有件事情我其实想了很久，之前不好意思跟你提起，但刚刚听闻你在石板街坐堂的那间药店结了业，我便马上过来找你谈一谈。请问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一间医馆呢？
我道，
怎会没有想过？我和那人本来各自都有点积蓄，但成亲之后用来买了房子，也不知道要再除多久才够钱来开自己的医馆了。
白申同道，
恕我冒昧再问一句，如今单靠你在东华的一份薪水来养妻活儿，会不会有点不足呢？
他看见我的表情，知道说得不错，便继续道，
我住在中环嘉贤街，整床楼都是自己的产业，有上下两层，我一个人也住不了那么多地方，本来也想过像很多业主那样，把楼下一层租出去给人做街铺，但又怕遇不到好租客。如果腾出来给华大夫你做医馆，你觉得如何？
我苦笑道，
正如你所说，我单靠一份微薄薪水，养妻活儿也吃力得很，又怎会有闲钱租得起你的地方做医馆呢？
白申同道，
华大夫，你不但医术高明，而且跟你朋友福先生一起行侠仗义的事迹，在香港更是皆知向闻。要是你自设医馆的话，一定奇门如市，又怎怕负担不起租金呢？
我长叹了一声，答道，
唉，其实我又何尝没有想过自立门户，可是就算真的有人慕名而来求医，恐怕也不会如你所说那样马上可以做得风生水起。我在东华这里做轮值大夫，薪金虽然不多，但始终稳定可靠，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他听我这样说，想了一想，又道，
那么这样如何？我当作跟你合营医馆，非但不用你交租，而且东华医院现在每个月给你多少薪水，我便保证每个月也给你相同的数目。条件是医馆的收入扣除了这份薪水之后，有赚的我便跟你七三分账，我七你三，这样你便不用担心收入不足了。
听他这样说，我当然不免心动，但事情来得太突然，也自是受宠若惊。白申同见我依然犹疑不决，便道，
华大夫，实不相瞒，我除了敬重你的医术和侠名之外，也是因为觉得你奇货可居，才会向你做出这样的提议。我虽然不缺钱，
但除了名下这幢楼之外，便只有十多年前做生意赚来的一笔钱。我再过几年便70岁，若有福气给我再多活10-20年，也会害怕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我这样跟你合办医馆，一定好过把地方胡乱租给张三李四。再说我身体现在还可以，但往后只会越来越多毛病。若有一位像你这样出色的大夫坐镇，便可以安枕无忧了。
我不禁嘀咕道，
那你是要我做你的住家大夫了？
他见我有点介意的样子，忙道，
不敢不敢，我又怎会斗胆请你搬进来跟我同屋共住呢？只是请你在我家楼下开医馆，好做照应吧。所以不能说是同住一家的住家大夫，应该是进驻的住才对，姑且就称为进驻此地的住家大夫吧。你也不用马上答复，回家慢慢想想再做决定，过2天我再来找你好吗？
常言道，不治已病治未病，有钱人在家里常聘一位大夫来防病保康，本来也是十分平常的事情。我家有妻小，当然不愿如此屈就，但如今白申同跟我合营医馆的这个提议，却正好解决了我财匮之急，而对他来说亦一举两得，既有收入，又有个住家大夫常在左右，这如意算盘却打得响亮。我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医馆入不敷支的话，那么他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但他既然胸有成竹，我也不用怕占了他的便宜。那晚我回到家里跟内子商量，都觉得有利无弊，等到白申同再来找我的时候，便一口答应了他。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